来看约翰福音十六章，这是最后的主的安慰和叮嘱的第三章。那明天的十七章呢，就是一个长篇的祷告。所以十六章讲到了两部分呢。那十五节之前呢，主要在讲圣灵的工作；十六节往后呢，再给我们一个最后的安慰啊。结束的时候说啊，他要使我们里面有平安呢。因为他已经胜了世界啊，所以在整个的我们看14、15、16、17的教导和安慰里啊，我们看见更像一个父亲呢，他在走之前用爱啊，用安慰来叮嘱我们啊。虽然这并不是一个长篇的逻辑性很强的教义式的教导，但是的确给我们很多的鼓励啊，同时呢，我们也能从当中读出很多的总结出很多的教义啊，比方说关于圣灵的啊，所以我们今天的前半部分呢，我们会着重看着圣灵的工作，我们做一个总结，因为从十四章开始呢，就不断的提到圣灵啊，因为耶稣要走的时候啊，有一个很重要的改变要发生，就是第二位格的圣子耶稣走了。第三位格的圣灵要来啊，所以圣灵到底会来做些什么？我们从十四章呢，一直到十六章呢，我们大概能看见一些规律了。首先呢，我们可以看十四章的一开始啊，这就是讲到圣灵的十五、十六节啊，就是是父赐下的啊，永远与我们同在的，而且叫真理的圣灵啊。是世人不能接受的，所以我们首先知道呢，人若不信呢，就没有圣灵。那信了，圣灵就一定跟我们永远同住。那第二呢，我们还看见，圣灵呢，在十四章的二十六节呢，但保惠师也就是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所以圣灵是带着我们呢，去明白主的话的。就带我们去明白耶稣的啊，所以圣灵的工作呢，他是把我们带到耶稣那去啊，这是我们已经看见了一个很明确的在这里的指示哈。那再有呢，在十六章的第七节，然而我将真情告诉你们，我去是你们与你们有益的，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我若去就差他来啊。这里就看见呢，耶稣要走了，圣灵才来。那为什么呢？我们后面就明白了啊，也今天所有的真理都解开了，就明白了。因为耶稣如果不上十字架，不付上罪审判的代价，那殿里的幔子就不能裂开啊，幔子不裂开，神与人之间呢其实是有隔阂的啊，因为审判主要见罪人，那罪人就没有办法去在主面前站立啊。所以当幔子裂开了以后，才有可能让圣灵呢普降在地上，而且住在人里面。所以今天呢，我们每个人就是身体就是圣灵的殿啊，那教会就是圣灵的殿啊，就是神的殿。所以耶稣为什么总是用一个比喻说他这个有形的圣殿毁了，他三天后要建起来啊，其实就是在讲我们因着复活的主啊，我们都可能成为圣灵的殿啊，它都可以建起来，就是因为圣灵在耶稣死而复活之后，圣灵就可以住在我们里面。所以耶稣死而复活极其重要，因为他付足了罪的代价，神和人之间再没有任何拦阻了，我们可以敞着脸到主面前去去求恩典啊，求帮助。所以我们不需要再一遍一遍的献祭啊，因为耶稣基督一次献上就永远献上了。所以在这儿我们看见十六章的第七节讲到，就是他若不去，保惠师也就是圣灵就不到我们这里来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关系啊，就是圣灵的赐下是因为耶稣的工作已经做成了。那十六章的第八节也极其重要，他在讲圣灵是带人悔改的。 所以圣灵的工作一个极重要的部分就是使得地上的罪人悔改接受基督。所以我们今天会看见，虽然人在主的带领下会做一点点的福音工作，做一点点主里的工作，我们要知道没有一样呢其实是我们人能做到的。我们千万不能抢夺神的荣耀啊！任何传福音的都要记得呢，最终传福音的对象悔改都不可能是因为我们自己做工的，一定是圣灵做工的。那16章的第8节讲得很清楚他说他也就是圣灵既来了，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自己责备自己啊，非常有意思的一句话。我们都知道呢，当人在神面前悔改的时候呢，一定是自己责备自己的。如果人能责备我使我能懂，使我能信，那需要为什么需要神呢？那最终一定是圣灵在我里面他光照我，是吧，使我看见神的话，突然明白了那我就知道我是污秽的我是有罪的。那自己责备自己有三个很重要的方面啊，这也是我们悔改的时候极其重要的一个点啊，就怎么叫悔改呢？怎么叫我知道自己是个罪人呢？圣灵会在这里告诉我们，为罪、为义、为审判。那为罪呢？第9节解释了，因为他们不信我，所以真正的人在地上不可赦免的罪，其他罪都可以赦免，唯独一样。就是不信耶稣基督，因为我们不信就没有办法得着永生，我没有办法让自己的罪得赦免，我们所做的一切错事都得我自己来担当。所以当我不信的时候呢，我真正要悔改的是我不信因为我只要信了，我其他所有的罪耶稣都替我当了。所以在这呢，圣灵要带着我们，让我们看见我们不信神呢，所以不信耶稣就是不信上帝，不信神。所以为罪，我为什么自己责备自己？因为我不信耶稣为义，是因为我也就是耶稣往父那里去，你们就不再见我，因为耶稣才是地上唯一的义，唯一的圣洁所以地上所有活过的人呢，真正圣洁的只有一个，就是他。所以当他被我们赶走了我们把他钉死在石架上的时候，我们就把义从地上赶走了，那我们当然会自己责备自己。最后呢，为审判，审判什么意思呢？因为这世界的王，世界的王就是撒旦那撒旦受了审判，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因为我们不信耶稣，我就信撒旦那这个我们一定或者是罪的奴仆，或者是义的奴仆我们不可能有第三个可能性。所以在这儿，当我把自己的主权交给罪的时候，交给撒旦的时候，那其实我的选择是被审判了，因为我是罪人嘛，因为撒旦所做的一切事都是抵挡神的嘛。所以在这儿为罪为义为审判，其实他是讲到了一件事的不同方面我们都是因为我抵挡神我抵挡神，我不信他，我抵挡神，我把义给赶走了我抵挡神，我选择，我赶走了义，我选择了罪所以义不见了但是呢，罪最后要审判所以这些都会用光照我们，都让我知道我错了我错了，我就自己责备自己。所以这让我们看见真正的悔改是让我们在这一件事情上，也就是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这件事情上，我得着圣灵的光照，我知道我错了我是个罪人，然后呢，我才会相信接受那救恩，也就是基督自己所以最后呢，我们再来看圣灵的一个点就是12节到第15节的部分他说13节，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原文是做进入一切的真理所以一切的真理就是耶稣基督自己 那明白和进入呢？进入就是我进去啊。其实，耶稣是真理呢，他是个活的位格，所以我明白他呢，就好比我是明白一个道理啊，我进到他里面呢，我就是进到一个关系，所以进入呢非常准确的描述了、啊、我们所信的是一个活的真理啊，会更形象啊。否则我们就可以把它只把它理解成一个能写下来的一些规条或者教训耶稣远不止这一些耶稣是一个活的神爱我们的安慰我们的，所以我们要进的是我要进到他里面去我要相信他，我把自己交给他，所以关系是靠进入的，关系不是明白的。所以在十二节十三节呢，真理的圣灵来呢，它起到一个什么作用，是带我们进到耶稣里去，就圣灵是把我们带到跟耶稣的建立的那个关系里去这就有意思了。如果圣灵是带着我们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那责备完了怎么办？圣灵要带我们进到耶稣里。可见当耶稣走了以后，我们在地上每一个罪人得救，应该说全都是圣灵做的功。我们可以做这么一个决定性的判断呢、啊，不是任何人的功啊，都是有神位格的圣灵这个位格的神他做的功那他带领我们让我们知道自己错了，然后带领我们呢进到耶稣里跟耶稣建立关系。所以在第十四节圣灵耶稣说呢，他也就是圣灵他要荣耀我，因为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所以这最后呢让我们看见圣灵不荣耀他自己，圣灵要荣耀耶稣基督，这个给我们非常非常重要的看见我们今天会有一个错误的理解我们认为呢我们到圣灵的去是要荣耀圣灵把圣灵放在那位置上去荣耀他，这个是个错误的理解。因为圣灵从来在他的教导里，在他的工作里，都不会把人带到他自己那去，圣灵只把人带到耶稣基督那去。原因很简单，因为只有圣子的这个位格，耶稣为我们的罪死了，我们也唯独耶稣可以救我们。所以有一个很形象的例子在圣经里，在创世纪的24章有以撒娶妻的这个例子能让我们理解在人得救的这个过程中这圣父圣子圣灵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那我们知道以撒娶妻呢，亚伯拉罕就是圣父的形象以撒就是圣子的形象那老仆人呢就是圣灵的形象。所以圣灵在24章里也在创世纪的24章里这老仆人他做的什么呢？他是把新娘利百加从外邦地带回家，然后交到以撒手里所以娶妻的是以撒，这点非常重要我们是耶稣基督的新娘，不是圣灵的所以老仆人做了极多的工作，但是老仆人都是在荣耀以撒的名老仆人是把利百加带到以撒面前去的，圣灵是把每一个重生得救的人带到圣子基督那去的。也唯愿我们能够明白这道理，我们在后面查考到哥林多书的时候，我们就会看见那哥林多人他们在一些的教导上呢，就他们过于的看重这圣灵的恩赐了而忽视了真正重要的东西所以这是我们今天也是需要去关注的圣灵有很大的能力，就好比老仆人显明的就是他的能力但问题是这些能力都是给基督做见证的，都是带人到基督那去的。所以16章的后半段约翰福音16章后半段主有一个很大的安慰给到门徒 因为呢门徒们很忧愁，因为耶稣说呢他要走了啊，而且呢门徒们很糊涂，说为什么等不多时要不见我啊，又等不多时还要再见我。这就是我们的一个常态了啊，我们到主面前去就是糊涂而忧愁啊，不明白道理，也不知道该怎么理解，然后呢看见环境呢就害怕就忧愁。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多读一读主在约翰福音里给的这几章啊，我们就知道啊，你知道主是在掌权的，而且呢他不责备我们啊，他总是很耐心的把这些道理告诉我们啊。我们先看二十节啊，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痛哭哀嚎，世人倒要喜乐，你们将要忧愁，然而你们的忧愁要变为喜乐。所以他告诉我们，我们会有一段时间看不见耶稣啊，假设我们是门徒的话，然后呢耶稣在复活的时候啊，我们的忧愁就要变成喜乐啊。这样的一个过程呢虽然很短啊，但是我们可见啊耶稣爱门徒的心呢，即便这样的过程，耶稣其实也就是三天啊，真正按小时算都没有三天的那么长时间啊。那为什么耶稣要讲这些呢？就是耶稣真的让我们明白他在乎我们呢，他盼望我们呢能够在所有的我们的忧愁，使我们忧愁的环境里啊能够喜乐。然后呢他又举了个比方，在二十一节他说，妇人生产的时候就忧愁，因为他时候到了，既生了孩子就不再纪念那苦楚，因为欢喜世上生了一个人。那这个话给我们的鼓励在哪呢？他在讲呢，我们在地上会有忧愁和苦难的时候，但这个时候呢就像一个妇人要生产。妇人生产有两个特点，第一呢他会有痛苦第二呢这痛苦呢他未来不会再纪念，因为有个极大的喜乐在后面，因为世上多了一个人。所以我们在主里的要经历的苦难也是一样的道理啊，就是我们会吗？会有的啊，一定会有像门徒这样啊，又忧愁啊，又糊涂啊，又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但是这样的时候很短，而且呢，这样的时候，最终我们一定会不再纪念啊，因为有极大的喜乐在等着我们。所以我们最终一定是停在喜乐里的，不是停在忧愁里的啊。所以这么一大段呢，是我们看见二十二节啊，你们的心就喜乐了，这喜乐没有人能夺去啊。所以现在忧愁和未来喜乐，现在短暂的忧愁和未来不能被夺去的喜乐啊，在第十六章的后半段里形成强烈的对比啊啊，这给我们极大的安慰。所以我们看见这十四章开始到十七章的很多内容啊，虽然是这里一点那里一点，但是给我们的里面的鼓励是非常大的。因为虽然我们不是当时的门徒，但是我们经历的环境是一样一样的。那门徒害怕主离开了，那我们也会有我们的。但问题呢，耶稣说无论是怎样，我们都要记得忧愁是短暂的，会有的，但是喜乐是永远的，是极大的啊。所以这个道理和哥林多后书应该是四章讲到那个道理是一样的。我们至暂至轻的苦楚啊，为要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啊，是保罗说的啊，林后的四章的第十七节。所以我们要记得这个原则是贯穿在整个基督徒的生命里的。但是主呢盼望我们要常回想起他的给我们的安慰。那同时呢他还讲了一个给我们很大安慰的事实啊，16章的23节，他说，到那日你们什么也就不问我了，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若向父求什么，他必因我的名赐给你们。他在讲到我们祷告的力量和权柄，我们是可以祷告的。 所以主又用一个实实在在的，到第二十六节他又讲啊，他说到那日你们要奉我的名祈求啊，我并不对你们说我要为你们求父啊，所以从这我们就可以看见耶稣代求的这个身份就出来了，他今天依然在那里啊，我们祷告求耶稣是把我们的话求给父啊，因为他就坐在父神的右边啊。而且二十七节，父自己爱你们，所以无论是圣子、圣父啊、圣灵啊，都非常爱我们的。他没有做的事就是把爱给出来，所以我们为什么不去祷告呢？我们为什么不把自己一切的忧愁啊，虽然短暂啊，也许是一天、两天、三天啊，也许是一年、两年、三年，那又怎样呢？那依然是短暂的嘛。因为整个在地上的时间就是短暂的嘛，我为什么不在这短暂的忧愁里啊，说主啊，我愿意啊，我愿意来求你啊，求你怜悯我们啊，求你安慰我们。所以到第二十四节的时候，他说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如今你们求就必得着，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啊。所以我们要记得主是听祷告的神啊。然后在十七章主就给了我们一个榜样，他就来祷告了。所以这样的一个长段教导停在祷告里啊，真是美，没有什么比这更好的一个结束了。这也是为什么所有的主的门徒聚集，我们今天基督徒聚集的时候，最后停下来离开的时候总是要祷告。我们看当时就是这样的，十八章就卖主的犹大就来了啊，所以可见这一番的聚会最后是结束在十七章的祷告里。那为什么我们要祷告呢？因为主会叫我们的喜乐得以满足嘛，因为他听祷告嘛，因为他会按着他的应许啊来祝福我们。所以最后呢，我们来看一个很给我们鼓励的话，三十三节，他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这是十六章里极其安慰人的一句话，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这里讲到很多很多的信息，为什么我们可以放心呢？因为我们把主权交给他嘛，我在他里面，他在我们里面嘛，我和主是一体的嘛，所以他胜了世界就等于我们胜了世界。那为什么他说在我里面有平安呢？因为我们不在他里面的时候，我就得自己面对着地上的苦难呢。所以这给了我们什么样的信息呢？就是如果我们不在，不像昨天分享的十五章的这葡萄树和葡萄枝的关系啊，我们这枝子不在树上的时候，我们既不能结果子，我们最终还有苦难，还会自己去扛，还会有忧愁。所以主说我们要在枝子上，要在树上啊，然后呢按他的命令行，我们的结出荣耀他名的果子啊，然后呢我们可以奉他的名祷告，可以得到他的祝福，然后我们可以真的有力量面对着苦难，因为在他里面有平安。所以他告诉我们这些事啊，是要叫我们得平安得喜乐的。所以为什么基督徒见面呢总是要祝福啊，要彼此祝福有平安喜乐呢？其实意义就是我们要彼此劝勉，要常在主里，在主里就有平安喜乐了。我们很难说呢，祝你有平安喜乐，其实你愿干啥干啥，不用在主里，这不可能有平安喜乐的。所以在我里面，在主里面，在基督里面有平安，因为他已经胜了世界。哈利路亚。